佛说无量寿经，教主任慈悲，诸位法师，诸位同学，阿弥陀佛。学员很欢喜，再来预计有一年的时间呢，来跟各位共同研究佛说无量寿经，好，这部重要的法门。那在正式我们进入这个法门的研究之前呢，我们首先来跟各位说明，为什么我们要开这门课程的一个主要原因，好，我们这个学习的一个宗旨。因为我们都知道，净土法门之所以超胜于其他通途法门的地方，就在于说它能够使我们一个生死凡夫啊，能够待业往生，能够横超三界，这它不可思议殊胜的地方。那为什么一个生死凡夫，他烦恼都没有断尽，那么他却能够往生极乐世界之后呢，能够圆证三不退，直到成佛为止啊，永远不会再退转，永远再不会入于轮回当中。这道理是在于何处呢？藕益大师他说啊，这主要原因呢，就是因为三力不可思议。有三种的力量，三种不可思议的力量加持的缘故，所以一个生死凡夫，他能够啊大业往生，能够横超三界。那所谓三力不可思议，相信各位都知道，就是佛力不可思议，还有这个法力不可思议，乃至第三个心力不可思议。那么就这不可思议的三力当中，我们就分别的来看，来探讨。那我们来看这个法力，不可思议。所谓法力的话呢，指的就是名号功德。当我们在持这个名号的时候呢，这个集众生心投大觉海。那么我们在持这个名号的时候呢，这个名号就能够总摄阿弥陀佛的功德。那我们就在这个念佛当中呢，能够念的成就极乐世界的清净庄严的功德。那么这是佛号，它有这种不思议的功德。那我们在想，这个佛号阿弥陀佛这四个字，它是个声音。那么世间的声音为什么没有这样的力量，而这个佛号阿弥陀佛这四个字会有这样的力量呢？主要的还是归结于啊，因为有佛的本愿力的加持。阿弥陀佛他在因地里面曾经发下48大愿，有这个48愿，这宏愿的这个加持缘故。所以阿弥陀佛这四个字，就不是一个普通的声音了，那么它有不可思议的力量。那么接着我们看这个心力，也就是我们众生啊，自信功德力，不可思议。那么也就是说，我们今天往生极乐世界，为什么我们一个生死的凡夫，却能够受用极乐世界这样子清净庄严和殊胜的功德呢？那么当然，藕益大师说啊，这是我们众生啊自信的极致，也就是说，极乐世界这一切的功德庄严的受用，事实上是我们众生心性当中本具的功德。那么虽然说是本具的功德呢，但是啊，必须透过这个阿弥陀佛啊，这个佛力的这个增上缘，使我们的这个心性的功德能够开显出来。所以呢，从以上的分析，我们就可以知道说，这个佛力不可思议、法力不可思议，乃至心力不可思议，三种不可思议的这种力量当中呢，最主要的关键呢，还是在于佛的本愿力不可思议。因为有佛的本愿力，不思议的本愿力，所以阿弥陀佛的佛号，它具足啊无量的功德。那么因为有佛力的加持缘故，所以我们心性的功德能够开显出来，能够受用极乐世界的这种清净庄严的功德。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今天我们要和这种不可思议的三力感应的话呢，那么它的重要的这个根源，它的这个关键处啊，就在于佛力。我们到底能不能够跟阿弥陀佛感应道交？这个是个决定了我们修行净土法门能不能够成功的一个关键点。所以说，既然我们知道佛力的重要，那么我们当然是要想办法能够跟阿弥陀佛感应道交， 那么我们在持佛名号的时候，这个名号对我们来说啊，才是真正的法力不可思议。那么我们在果上才有办法真正的受用极乐世界的这种清净庄严、心力不可思议的境界。好，那么我们既然要跟阿弥陀佛感应道交的话，当然我们知道啊，佛菩萨的这个心啊，都是无量的这个慈悲啊。就像那个普贤菩萨，就像那个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里面所说啊，十方如来怜念众生啊，如母一子，若只逃世，所以何为啊？阿弥陀佛在意念我们众生的心，就像一个慈悲的母亲在意念他所心爱的独生子一样，是二六十中不断不断的意念，不断的关照的众生。那么为什么我们跟佛力不能相应呢？若只逃世，所以何为啊？阿弥陀佛虽然不断的意念我们，那么想要加持我们，可是我们观察我们的心啊，往往啊跟这个佛的心啊是相违背的。我们的心往往是住在这个五欲六尘的境界上面，那么因此之故呢，使我们的心跟阿弥陀佛的心啊没有办法感应道交。所以呢，我们今天真正的想要跟阿弥陀佛感应道交的话呢，我想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就是我们对阿弥陀佛的功德啊要能够很彻底很深入的了解。那么你对他的功德能够很深入很彻底的了解的时候，我们对阿弥陀佛才有办法产生这种通身靠道的 这种皈依的心。那么有这样皈依的心，我们跟佛力能够相应，那么自然法力心力的功德就能够被开显出来了。那么所以呢，为了要使我们对于阿弥陀佛的功德的这种彻底的了解缘故呢，所以我们必须要学习佛说无量寿经。当然上根立志的人，他听闻佛说阿弥陀经，那个看到那个阿弥陀经里面所介绍的这个极乐世界义正庄严，他就能够策发他的这种信愿的心。但是对于一般中根乃至下根的人，我们就必须要广泛的来学习，来了解这个极乐世界种种的清净的庄严的功德，使我们对这个佛的功德啊产生大的信心。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在持佛名号，我们对这个名号呢才能产生通身靠道的心情。好，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学习佛说无量寿经的一个主要的目的。在无量寿经里面，我们再来会介绍这个阿弥陀佛啊他48愿这伟大的宏愿什么样的内容。那么我们也会介绍他48愿成就了之后呢，现在极乐世界有怎么样清净而庄严的功德。那相信我们经过这样的学习之后呢，我们对这个佛阿弥陀佛的这个佛的皈依，乃至于我们对名号的皈依啊，就能够真正产生一种通身靠道的心情了。好，那么以上我们将这个学习的这个目的大概跟各位说明了。那么接着呢，我们来进入这个讲表的正文哈。好，各位请翻开《佛说无量寿经》的这个讲表。欲述此经大分为四。那么我们要介绍这部无量寿经的话呢，将这个结构大致上分为四个主要的结构。一呢，教其所因。好，教其所因就是说，佛陀为什么要开演净土法门，乃至为什么要开演这个无量寿经的这个原因。那么绝对佛陀啊说法绝对不是啊无中生有，一定是观察众生得度的因缘成熟了，那么因此之故他才会开演这部经典。所以我们就看教其所因里面佛陀为什么开示这部经典的一个主要原因。那么教其所因讲完了之后呢，我们会解释第二个，解释经体，将佛说无量寿经这六个字的经题做个概略性的介绍。那么第三个呢，经文大意。接着我们会将这部经的一个大结构，在正中分里面这部经的一个大结构跟各位做个鸟瞰性的介绍，让各位在学习经典的这部经的时候呢有个方向。那第四个呢，随文解释，就是正式的进入这个经文的详细的解释的内容。好，所以我们解释这部佛说无量寿经的话呢，大分为这四个科目。首先呢，我们看到第一段教其所因， 这个进入法门，乃至佛是无量寿经这个教法，它升起的这个因缘。那么这个教起所应的话呢，我们是根据莲池大师他在《阿弥陀经》书抄里面所列的十个大科。那虽然说这十个大科是讲到这个《阿弥陀经》这个教起所应，事实上跟无量寿经的教起所应呢、是相同的。为什么呢？因为莲池大师他认为啊，这个《阿弥陀经》跟无量寿经呢、他们是属于同一部类的，就是说他们一样都是属于大圣圆顿的法门。那么同时呢，他们所说的内容都是在介绍净土。那么同时呢，他们对于净土法门的修持一样的，都是在重点都在于强调持名念佛，所以他们部类是相同的。那么只是说他们有广跟略的不同。在《阿弥陀经》里面说啊，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故得生彼国。但是《阿弥陀经》并没有详细的介绍怎么样才能够成就善根福德因缘，但在《无量寿经》里面就广泛的介绍如何成就善根福德因缘的一个方法。但是呢，事实上会归处还是一样，持名念佛。好，所以我们以这个《阿弥陀经》书抄的这个教起所因来作为一个介绍，介绍《无量寿经》的教起所因是一样的。好，接着呢，我们看到这个十个大科。那各位呢，请翻到今天发下去的补充讲表附表一的地方，是教起所因义，解释这个教起所因的这个详细的内涵了。那我们首先呢，来介绍这个第一课。那我们先将这个文念一遍，那然后再来说明。各位请合掌。初，大悲悯念末法，未作精良者，佛成道时已当着事，况今末法，正入斗争，辗转临沂，后之又后，皆赖此尽神力救拔余生，岂非自己背信欲垂基督。那么无量寿经这个佛陀说这部经的第一个因缘，就是为了这个末法时代的众生做一个得度的这个精粮。所谓精的话呢，就是渡头，一个码头，我们今天要过岸必须先到码头。那么所以这个码头呢，是我们过这条河的一个起点，那么就是精。那么粮的话呢，是桥梁，我们要过这个河，当然走桥过去是最省力的一个方法，那么这个就精粮。那么也就是说，佛陀怜悯我们末法的众生呢，业障深重，所以呢为我们开始进入法门，作为我们一个得度的一个因缘，这个意思。那么当中呢，我们看他这个文大致上可以分为这个三段。第一段是标示的，佛成道时已当着事，况今末法。各位都知道，佛陀在2000多年前成道的时候，那个时候已经是五浊恶世了，也就是说那个时候的人的寿命是100岁。那么根据经典的记载，现在是减劫，当人的寿命从84000岁，每隔100年减1岁，慢慢的减到20000岁的时候，这个时候呢正式的进入五浊当中的劫浊。那么所谓劫浊，就是说这个时候这个世间上开始有这种饥馑的这种痛苦，疾病的痛苦，还是刀病的痛苦。那20000岁的时候已经开始进入劫浊了，何况在人寿100岁的时候，那个时候五浊已经非常炽盛了，非常强烈了。那么我们本师释迦牟尼佛能够在那个时候出世，那么说这个男性的进入法门已经很难得了，那么何况现在是末法，这个末法时代在这个大集经里面说，刚开始佛刚成道之后前500年，这是第一个时期，这个时候解脱坚固。那么第二个500年之后呢，禅定坚固。那么第三个500年之后呢，是多闻坚固。那么第四个500年之后是塔寺坚固。那么现在第五个500年呢，是称为末法，这个是斗争坚固的时候。好，那么在这个末法时代这个时候正是 正式进入这个斗争坚固的时候。当然各位，我们都是末法时代的众生了、对于末法时代的这个斗争坚固的情况，相信各位都很清楚。那么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呢也同时可以引这个在经典里面佛陀这个预计啊，这个垂迹啊，末法时代斗争坚固的情况啊，来跟各位做个说明，我们末法时代斗争坚固的一个情况。在这个阿难七梦经里面呢、有讲到这件事情了、有一天呢、阿难尊者在晚上睡觉的时候，那么做这个七个梦，做个梦了、一个晚上做一个梦，但是有连续七个不同的梦境。那么这七个梦境当中，第一个梦境呢，他梦到啊，他看到一个大水池啊，但这个水池不是清凉的，这个水池啊，火焰冲天啊，整个水池上冒火，而且火焰冲天，非常恐怖。那么接着呢，他梦到第二个梦境，梦到这个天上的星宿啊，日月星辰啊，一个个掉落在这个地面上，天地一片漆黑。那么接着呢，他又梦到第三个梦境啊，碰到很多很多的这个出家人呐、掉落在不清净的坑陷里面，那么在家人呢，相对的这个踏着这个出家的人的头啊，跳出坑陷出来，这第三个梦境。那么第四个梦境呢，他看到一群的这个猪啊，是用那个鼻子啊来动那个旃檀的树林，那么使这个旃檀的这个树林啊，一个个的毁坏掉。这是第四个梦境。那么第五个梦境呢，他梦到他自己啊，头上顶戴了一个很大的须弥山，但是他并不会觉得重，感觉到还是很轻，并不觉得重。那么第六个梦境呢，他梦见了、这个一群这个大象啊仓皇而走，那么因为仓皇而走的缘故呢，就把这个小象啊抛弃了，不管了。那么这是第六个梦境。那么接着第七个梦境呢，梦到一个狮子王啊倒地而死，那么这个倒地而死的时候呢，毕竟啊这个狮子还是有它的余威在啊，所以这个百兽啊恐怖啊都不敢接近它，大家不知道它到底真的死假的死。但是过了不久之后呢，狮子身上啊就跑出一只只的虫子啊，把这个狮子的这个肉啊给吃掉。那么阿难尊者啊，他在晚上梦到这个梦境之后啊，白天他就很忧愁烦恼，佛陀在为这个波斯女王讲经的时候啊，他都没有什么心情听啊，脸上都很忧愁。那么接着他问佛陀啊，他晚上做这个梦啊，这么不吉祥的梦啊，到底代表什么意思呢？佛陀说啊，这个跟你没有关系，这个代表说啊，在五浊恶世末法时代啊，佛法的一个衰相。怎么说呢？第一个，他梦到这个清凉池哦，本来这个清凉的水池当中啊，却产生很大很大的猛火，火焰冲天啊。佛陀说，这个代表说，在末法时代啊，这个比丘啊，这个善念啊越来越少。那么同时呢，相对的心中恶念啊越来越炽盛，甚至啊彼此啊互相啊为了名利的缘故互相打害，互相杀害。这是第一个征兆。第二个，日月星宿哦掉落到地，天地一片漆黑呢，这个代表说啊，当佛陀入灭了之后啊，这个佛的一些圣弟子，这些大阿罗汉，这些声闻的圣弟子呢，也因为佛陀入灭的缘故呢，也次第的跟着入灭。这个时候呢，世间的这个众生啊，这个众生的眼啊也消失掉了，所以这个世间啊是一片的漆黑。这是第二个梦境的意思。那么第三个，他梦到这个出家人堕落坑陷，那么在家人他的头跳出去呢，代表说啊，这个末法时代出家人啊，这个比丘啊，彼此常常怀着嫉妒的心，甚至因为嫉妒的缘故呢，互相杀害，互相恼害对方。而白衣规劝这个出家人，出家人就不听，结果出家人呢、很多啊死了之后堕落地狱。那么相反的，白衣从比丘那个地方受法，受听闻佛法，学习佛法。他学习之后呢，他能够精进的修行，结果呢，就次第的都能够升天。这是末法的第三个衰相。第四个呢，他梦到一群的猪，用那个嘴啊，去撞那个旃檀林。 这个代表说啊，在末法时代啊，这个在家的白衣啊，喜欢到寺院里面，到寺院里面呢，轻慢比丘，然后甚至啊，看到比丘的一些微小的罪过呢，就毁谤，甚至谩骂比丘，甚至啊，破坏这个比丘，这个甚至破坏这个塔寺，这个是第四个梦境，它所代表的意义。那接着第五个梦境呢？阿难尊者他梦到啊，他头戴的这个须弥山啊，但是他并不觉得重。那么这代表就是说，在佛陀入灭的时候，这个佛弟子啊，佛的圣弟子们，这些大阿罗汉们哦，有一千个阿罗汉哦，集结在一起。那么以阿难为上首，那么阿难为这一千尊阿罗汉啊，送出这个本师释迦牟尼佛啊，他一生当中所说的经典。那么阿难在诵经的时候，非常的流畅，一点的障碍都没有。那么同时有很多的人因为阿难的这个经典所送出的经典的缘故呢，得到利益，得到度脱。好，这第五个梦境。那么第六个梦境呢，梦到大象啊，这个汽车小象啊而走。这个代表在末法时代的时候啊，邪见很炽盛，那么众生的福报也越来越薄。那么因此之故呢，佛法非常快速的衰败，所以呢，一些有德有正的人，有修有正的人，真正有功德的人呢、啊，看到这个样子啊，没有办法了，次第的退隐山林了、啊，大家都躲到山林里面去了，因为什么？众生没有办法度了。那么当然，这些有道德的人都归隐山林了，当然这个法这个衰落、啊、是更严重。那么第七个呢？梦到这个狮子王啊倒在地上，群兽啊部位不敢靠近，代表说啊佛陀灭度1470年之后啊，佛的这个次众弟子仍然啊精进的修持佛法，所以呢一些诸魔外道啊天魔外道不敢动摇。所以以上所说呢，就是透过经典的介绍来说明这个末法的衰相，那么重点就是这个斗争坚固。当然相信各位我们都生长在末法时代，我们实际上去观察就会发现到说，佛陀在2000多年前啊为末法时代所做的玄迹啊，真的是次第的都应验了。各位看就很清楚了。那么这正入斗争乃至于未来啊辗转临沂，随着末法时代这个时间不断的往后，那么这个时候呢，众生的斗争的心啊，乃至这个斗争的这个情况啊，越来越严重。临沂就是越走越下坡了，那么越来越严重，越到末法，众生的斗争的心，这个斗争的行为啊，是越来越严重。那相信各位也可以知道，10年前跟10年后的这个佛法已经很不一样了。这个斗争啊，是越来越严重了，乃至于后知又后。这个后知又后，就讲到这个佛法完全灭，完全灭除啊。就他在这个经典里面说，当末法到最后的时候，整个佛法完全灭尽。这个时候呢，一切菩萨有道德的人呐、啊，全部啊都到山里面去，躲了起来了，因为没办法了。那么同时呢，在佛的经典当中，首楞严经消失掉了，般若三昧经也消失掉了，乃至佛陀的十二部的这个经典呢、啊，次第的，这个虽然说经典的书还在，但是上面的字啊，全部都隐没不见了，只留下这个书啊，字都不见了，乃至啊这个出家人的这个袈裟啊，次第的变白，那乃至到最后整个佛法就全部灭尽了。那么当然这个都是众生的共业所感的，所显现出来这个影像啊。好，所以在这个末法时代斗争坚固。乃至整个法灭了之后呢，皆赖此经神力救拔余生啊。在这个末法，这个众生的心这么样的心这么样的恶劣，这个斗争这么样的坚固，乃至佛法完全灭除了，这个时候众生的依护在哪里呢？皆赖此经啊，神力啊。这个时候佛陀慈悲啊，特别留下这部无量寿经啊，来救拔其余在正法和相法还有末法之前没有得度的众生， 让他们能够透过这个无量寿经的这个开示，有能够求生阿弥陀佛国，大业往生。所以在这个无量寿经后面也没有讲到说啊，当爱之事今到灭尽，我以慈悲安悯特留此经百世，特留此经只住百岁了，就是说未来世啊，乃是法灭的时候，全部整个世界啊，佛法全部消失掉了，但是佛陀以他的威神力加持啊，那么这无量寿经还能够延续，留下一百年，100年之后呢，才这个无量寿经啊才完全的消失掉。所以在末法时代乃至于法灭的时候呢，就是要靠这个无量寿经，就是靠这个净土法门来救发这一切啊业障中的这个凡夫众生。所以他底下结论说啊，岂非自己悲心欲垂基督。从这个当中我们就可以知道啊，这实在是我们的本师释迦牟尼佛啊，他这个彻底的这种大慈悲心呢、啊，所以欲垂基督。他知道我们末法的众生修什么法门都修不来了，这只能结个缘了、栽培点善根，要当生了生脱死已经不可能了。所以呢，他特别为我们留下这部无量寿经，使我们末法的众生呢，能够依着这个经的这个指引，也能够啊，往生极乐世界，能够当生成就。那么莲师大师举个譬喻啊，就像一个父亲，一个慈悲的父亲，他知道他儿子啊，他这个父亲啊，他有广大的家业，但是他知道他儿子没有这能力啊，承担起这个广大的家业，所以呢，这个父亲啊，就慈悲的预留一些不动产，那么这些不动产留下之后呢，纵然其他的这个事业全部败光了，但至少这些不动产还在，所以他这个以后他儿子啊还能够啊继续使用，不会受苦。同样道理，这个佛陀知道我们末法的众生啊，对于其他法门已经承担不起来了，所以慈悲为我们留下这部无量寿经啊，来嫉妒来救拔我们这个末法这个可怜悯的这个众生啊。所以在无量寿经里面他说啊，如来以无尽大悲今来三界，所以出心于世。我们本身释迦牟尼佛，我们要是透过观察他的一代的实教呢，看他这个施舍教法的善巧，我们就会发现到这个我们本师啊，真的是无量的慈悲啊，无量的大悲。那么他知道我们末法的众生没有能力承担大法，他就为我们开出这条路，使我们也能够当成成就。好，所以这是第一个原因，为什么要开演无量寿经的第一个原因，就是为了使这个末法的这个众生呢，能够有指引，也能够往生极乐世界，当生成就。好，那么这是第一个原因。好，那这边讲到这边，各位有没有问题？好，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先下课休息10分钟哈。好，各位请翻到附表一的第一面。那这个教习首因的第一科我们跟各位解释过了，接着我们进入第二科。在第一科当中等于是一个总说啊，它说明这部经主要的目的就是要在摄受这个末法的众生。但是为什么能够摄受末法的众生，使末法的众生也能够成就了，能够当成成就呢，是有它的这个道理的。所以在第二科还有第三科，我们就是要次第的来介绍这个道理。好，我们首先来看到这个第二科的这个文，我先将它念一遍，各位请合掌。二，特于无量法门出圣方便者，入道多门本无简择，显宜曲直难易忧分，则无量门众念佛一门最为方便，略成有次。一，不止佛事得常见佛方便；二，不断惑业得出轮回方便；三，不修于心得波罗蜜方便；四，不尽多劫得即解脱方便。好，特于无量法门出圣方便，这是第二个理由，讲无量寿经的第二个理由。这个法门呢， 就是说契入到这个实相的一个门，称为法门。因为实相啊，它是无形，它是无相而又无相的。这个实相的道理啊，它是非常的悠玄，非常深远的。那怎么样才能够契入到这种实相的离体呢？必须要有个门槛，那么这个就是法门。那么法门当中有无量无边的，有无量无边的法门，所以说有八万四千法门，事实上是不止的，有无量无边的法门。那么在这些法门当中呢，佛陀为我们末法时代的众生做个拣择，那么所以呢，出圣方便，开显出殊胜的这个方便，那么开显出这种殊胜的这种权巧方便，使我们啊这个末法的这个众生，那么也能够啊当成成就。那么这个地方之所以称之为殊胜的话呢，就是说虽然一切法门都是方便，但是有它的巧拙的不同。那么这个进入法门呢，是一切方便法门当中特别巧、特别巧妙的法，特别巧妙的方便，也是方便当中的特殊的方便，所以因此称为殊胜。那么这是一个总说了哈，这标题了哈。那接着我们看到底下的这个文，入道多门本无拣择。虽然说这个入于这个道，入于这个实相这个离体啊，使我们众生的心能够跟实相的离体那个相应，这个有很多的法门。那么契机则是良药了哈，本无拣择哈。这些法门当然只要能够契我们的机，能够使我们入道的话，它就是好的，本无拣择。但是在这无量的法门当中呢，显易取之，难易优分。它还是有它的不同，还是有它的不同的这种相貌了哈。显易取之，这个显跟易是一对的哈。显就是说这个路啊非常崎岖难行，非常难走，像这个山路啊非常崎岖，非常难走。易呢就是说这个路啊非常的平坦，像高速公路一样，非常的快，非常平坦。那么取呢，说这个那个地方啊，目的地啊是非常迂回，非常难以到达的这个地方，很难以到达，这个是区。那么值的话呢，是说那个地方目标是很容易到达的。所以呢，虽然说同样是路，比如说我们今天啊，如果要去台北的话，当然有很多的路啊。你开高速公路，这个是一条路，那你要走这个山间的小路也是可以，一样都是可以到达台北。但是呢，它有平坦跟不平坦的差别，那么有容易跟不容易的差别。所以同样的法门也是有显易曲直的差别，所以呢难易优分。同样可以契入这个实相的离体，但是就它本质来说有难以契入跟容易契入的差别。所以优分啊是说能够很快速的分别出来这个难跟易的差别。所以说呢，则无量门中念佛一门最为方便。因为有难易的不同，所以呢这个底下接着就说呢，所谓容易的呢，就是在无量法门当中，这个念佛法门啊是最直接的一个最殊胜的一个方便。所以在个观无量寿经里面，他就举个例子啊，这个韦提希夫人啊，他因为啊感觉到这个娑婆世界实在是太苦了，他儿子啊阿瑟世王啊杀害父亲，把他母亲，把这个韦提希夫人，他母亲关了起来。他觉得这个娑婆世界实在是太苦恼、太浊恶的这个地方啊，他很想要迅速啊离开这个五浊恶世。那么他就请这个我们本师释迦牟尼佛慈悲啊，来加持，来告诉他说，十方国土当中啊，哪个地方啊是真正的清净安稳的地方，而且又容易去的，请释迦牟尼佛啊为他开显。就释迦牟尼佛呢，就为他显示啊，无量无边的这个诸佛净土，让他看啊，这个诸佛净土都是清净庄严的国土。那韦提希夫人看完这些清净的国土之后呢，他告诉我们本师释迦牟尼佛，他说啊，他决定往生这个阿弥陀佛国。那为什么呢？因为啊，他往生阿弥陀佛国啊是最容易的，那功德呢也是最殊胜的，所以是最为方便。那么这个最为方便的话呢，我们可以分为四种，从四个角度来说，它这种最为方便的这个道理的。第一个呢，不执佛事，得常见佛方便。这等于这个总说了哈。不执佛事，我们现在是生长在佛前佛后的时代，这个八难的时代，不执佛事。但是呢，我们也能够 因为修行念佛法门的缘故呢，使我们也能够常常能够见到佛，所以它是一种最胜的方便。那么我们在讲这个念佛法门之前呢，我们首先跟各位介绍一下为什么我们要见佛。这个见佛啊，对我们一个修行人来说啊，有什么特殊的意义？我自己这样修行不就好了吗？我就根据法的指引来不断的调伏烦恼，来忏悔业障不就好了吗？为什么我们一定要见佛？道理何在啊？在往生论里面呢、啊，这个天亲菩萨说了一个偈颂啊，他说啊，为什么要见佛的道理？他说：哦，观佛本愿力，哦，欲无空过者，能令速满足功德大包含。他说，我们观察这个诸佛的本愿，我们就可以知道啊，我们要是能够亲见佛陀的话，那么决定是啊，欲无空过者，哦，绝对不会空手而回。今天只要能够见到佛陀，一定可以得到大利益，哦，比我们自己在那个地方关起门修行来说啊，那个利益啊是天差地别啊。那么所谓欲无空过者呢，就是能令速满足啊，功德大包海，哦，能够使我们呢，啊，迅速满足无量无边的殊胜的功德。那么所谓无量无边的殊胜的功德呢，我们可以从两方面来说。第一个是我们能够亲见佛陀的话呢，可以得到佛陀为我们说法的恩，这个说法的恩德。各位要知道，同样声闻也可以为我们说法，菩萨乃是一切天人都可以为我们说法，但是真正我们听闻佛法之后呢，真正能够得到大利益，唯有听闻佛的说法才能够使我们得到这个大的这个利益。就像各位都像三林哥哥听过一个故事，舍利弗的弟子本来一个是做金匠的，一个做洗衣服的，就舍利弗告诉他们修法门，结果后来都不相应。那不相应的缘故呢，他们就去请问佛陀怎么办，本来要还俗了，后来就去请问佛陀看怎么办。就佛陀把他们两个的法门啊调对调了一下，诶，结果两个人当生呢就能够成就阿罗汉。所以呢，能够碰到佛陀为我们说法，那么这个是最殊胜的最殊胜的利益的。因为纵然是菩萨，纵然是阿罗汉，他能够观察我们过去生的因缘，但是他能够观察的过去生的因缘啊很有限。但是佛陀呢，他能观察我们过去啊无量劫生命之前的这个因缘，所以呢，他能够很善巧的来为我们说，来为我们说那个开示佛法，使我们能够依着法来修行的得到。所以呢，这个我们能够亲见佛陀的话呢，可以得到第一个说法的这个功德。这个说法的功德是超过其他这个声闻缘觉菩萨的功德，第一个。那么第二个呢，我们能够亲见佛陀的话呢，可以得到佛陀这个加持的功德。那么就是因为诸佛啊都是一样，他在因地里面都曾经发过这样的愿，能够见到我的，能够听闻到我的名号的，能够接触到我的，能够听到我说法的等等的，只要能够跟我有接触的人呢的众生的话呢，一定都能够得到大利益。那么这种大利益呢，有时候不是说透过语言文字的传递，而是透过这诸佛不可思议的这种威德力的加持，使众生啊在见到诸佛，听闻到他的名号，跟他接触的缘故呢，就能够得到大利益。所以呢，我们众生只要能够见到佛陀，亲见佛陀的话呢，我们自然而然就得到佛的加持，我们惑业苦的三障啊就不会升起，那我们的这个修行啊就能够得到很快速的成长。就像那个在《大悲心陀罗尼经》里面讲到，观世音菩萨他本来只是初地，但是他刚好在一个因缘当中呢，他见到那个千光王进驻佛，那么千光王进驻佛呢为他说大悲咒，那么同时为他开示啊，叫他发起广大的菩提心。那么观世音菩萨就是因为受持大悲咒的缘故呢，就得到加持啊，所以当下的从初地跳到八地。如果以通途的法门来说，你不见佛的话，从初地到八地要一大阿僧祇劫啊的时间，但观世音菩萨就是因为见佛得到佛的加持的缘故，当下一瞬间啊从初地跳到八地。所以见佛啊，除了说得到佛的说法的功德之外呢，第二个我们还可以得到佛的这个加持的功德。所以我们修行人决定一定要在今生一定要见到佛，乃是来生啊一定要完成极乐世界，一定要见佛。 这是一定的，因为见佛啊有很殊胜的功德。好，但是我们讲见佛当然有很多的方法，既然见佛这么殊胜，那见佛有很多的方法了哈。那么就一般通途法门来说的话呢，怎么样才能见佛呢？如果你不修念佛法门的话，怎么见佛？阿含经里面说啊，见法即见佛，你能够亲见法，所谓亲见诸法实相的话呢，就能够见到这个佛的法身，那么这个时候就等于见到佛，就能够见到佛，得到佛的这个加持。当然真正在一般修行人来说，尤其末法的修行人来说啊，有多少人能够见法，能够亲见法性呢？这个是个不得了的因缘啊，大部分的人啊都做不到。